弟兄姊妹们平安。刚刚这首诗歌最后，郭弟兄提到了耶稣是什么？刚刚有三个职分，耶稣是，还记得吗？最后刚刚的那个副歌最后，耶稣是救主、君王，救主、生命、大夫，然后他是君王，建立国度。这个大夫讲的是医生啊，就是医生。这个生命这件事情，刚刚郭弟兄也提了，历世历代的学者、君王、科学家、哲学家都在探讨这个生命的问题，或许觉得迷茫，或者觉得真的很奥秘，但是古今中外只有一个人他敢说这个生命是在我的手上，我就是生命。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宣告。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整个的重心，我们要就要知道这三句话，刚刚最后的一句话，他不但是人类的救主，他是生命，他是医生，医治我们的软弱病痛，我们的罪，他并且是将来要在永恒里建造国度的君王。我们上一次谈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在一个很大的节期叫做祝棚节，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感恩的节期，就好像今天美国在这里讲的感恩节一样，他们的日子也正好就在秋天左右。所以过不久，弟兄姊妹，你或许在 Tinek 你走动的时候，尤其在就在我们教堂的对面的这些邻居，你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在他们的院子里可能就会搭起了棚子，搭起了棚子，这就是所谓的祝棚节。今天犹太人他们还仍然在纪念这一个很大的节期，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们曾经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们从来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可是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有了自己可以居住的地方。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也启示了他们要建立会幕，耶和华就告诉祭司，告诉百姓说，你要为我建造会幕，我要住在其中，就是我要与我的百姓同住。所以这个祝棚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安息，是一个感恩，也是一个盼望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要与神永远相聚的日子。那么今天的经文第八章，我们就要接下来我们来看那发生了什么事情。上一章我们讲到说，当晚上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当这么欢乐的一个节期到了最后一天，人都要散了的时候，耶稣站起来，站在圣殿门口的台阶上，他大声地说，我是从我腹中，我就是生命的活水，从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很多的人每次在节期的结束的时候，不管有多长的节期，到了最后的那两天，我们心里面又很忧闷，又要上班了，又要回到现实的世界来了。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提出了一个邀请，就是我是生命的活水。那么那一天讲完了以后，人都散了。所以今天来到了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在行淫之时被拿的，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这样的人 你说该让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为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场景，前一天晚上许多来过节的人，他们都回家去了，都离开了圣殿了，可是耶稣却往橄榄山上去，他仍然去祷告，他到旷野，到安静的地方去寻求他的旨，神对他的旨意。如果我们按照整本圣经的历史的对照来看的时候，其实这已经是耶稣要几乎要最后一年，要最后一个逾越节，他马上在隔一年的逾越节他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去寻求神的心意，可是他一早他又回到了殿里面。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大清早，他们也不睡懒觉了，一早就抓了一个人跑来找耶稣，找到殿里面。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些人心里面有多的急迫，想要有一件事情要办。什么事呢？就是他们抓到了一个行淫的时候的妇人，他们带到了耶稣的面前。他们问耶稣说，摩西在律法上已经吩咐我们要把这么样的妇人都用石头打死，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了摩西的律法说要打死，那么你说怎么办呢？其实在这整个事情上，我们就看到这里说到他们要试探耶稣，为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所以整个事件的安排，你发现他们里面的程序不对，动机不对。什么叫程序不对呢？既然说这个行淫捉奸在床的人抓到的时候，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你抓到了要把这两个人一起带到公会的面前，而且审判他们，罪证俱在的时候，两个人都要用石头打死。他们明白律法，可是他们现在来的时候只抓到一个，只带了一个来，很明显的他们程序上面有瑕疵。那个人到哪里去呢？那么再说程序上还有另外一个瑕疵，这个审判要定死人罪的，定人死罪的这个程序必须在当时的法庭里面来做的。你不可以私人说打死他，那么我们就拿石头打死他。所以在程序上整个都不对。这里说他们要试探耶稣，他们的动机也不对。他们试探他，就看看你耶稣你怎么说。你说左边，你说不打死也是错，你说打死，那么你耸动民间，你自己说，你说死人家行私刑，你也要受罗马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是怀着恶意，程序不对，动机不对。那么耶稣怎么做呢？这里说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历史历代很多人读这段经文，甚至有时候讲道的人，他们都要去想说他到底画什么字，画什么。我想圣经没讲，我们就也不去猜。反正耶稣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他对于这样的挑战，这样一个试探，他采取的态度是沉默不回答。那么接下来他们不住地问他，耶稣终于直起腰来对他们说那句话，怎么说？那个黄字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于是又开始又弯着腰继续画字。他们听见这句话很稀奇的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当然有这样的解释，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也很深刻。他说为什么说从老到少，不是从小到老呢？ 因为人越的活得越老啊，对这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头打他，我们越赞成这句话。因为人越老，我们越经验越多，我们知道我们所犯的罪实在，对罪的体验更深刻。所以从老到小的都一个个走了，这个时候只有剩下耶稣跟这个女人在那里。结果没想到耶稣马上称呼这个女人，称呼她是什么呢？妇人。弟兄姊妹，耶稣称这个女人是妇人。这个妇人在这个犹太人的称呼这个字啊，其实是一个蛮尊敬的一个称呼。我们还记得吗？耶稣在参加一个婚宴的时候，当玛利亚发现没有酒了，他来告诉耶稣说我们的酒用完了，结果耶稣怎么跟他说呢？他说，妇人，这件事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用妇人，甚至耶稣后来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是称呼底下的这些妇女，他称呼妇人。这个妇人无形中在这里就好像给了这个女人尊严，所以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所以这个女人真的是她很吓了，所以耶稣就问她说，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呢？这个女人说了这整个世界里面第一次开口的一句话，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有两句话，耶稣在这一段里面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们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一句话是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话，这也是整个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他讲到我们人跟人中间的一个相处的一个原则。我们必须彼此饶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定另外一个人的罪，定罪的权柄是在神的身上，神的手上。我们可以提醒弟兄姊妹你可能做错了，但是我们没有定罪的权柄。也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我等一下到最后信息结束，我会跟弟兄姊妹来回想另外一句话，就是整个圣经里面你会发现耶稣在有一些场合里面不说话，可是他在圣经里面很稀奇，只有两次，就是当人家一直逼问他的时候，他就保持沉默，可是等到他最后他吐出来一句话的时候，那一句话是惊天动地的话。这里是第一句，就是这些人要找他麻烦，他不说话，等到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一句话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得了的一句话，就是讲到我们人跟人中间，我们人站的位置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我们没有权柄定任何人的罪，我们跟人罪人跟罪人中间只有彼此包容，只能够彼此饶恕，彼此劝勉，彼此扶持。耶稣跟这个女人特别的，他不是说好人都走了你也赶快闪吧，你也赶快留回家吧，趁这个时候，耶稣不是这么说，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然后最后一句话讲什么呢？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不过是最多最少的问题。当我们今天用指头指向另外一个人罪的时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当耶稣再次的告诉他，强调说你不要再犯罪了，这是神赦罪赦免我们的罪最重要的动机。他不是就让我们轻轻松松的走，而是他把这个罪都担到他的身上。他为什么能够讲这样的话说，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呢？因为耶稣知道他不久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 他已经为了这个女人，也为着你我，只要我们信他的，我们的罪通通挂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他是救主，他是大夫，他是君王，所以他有权柄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不要辜负我的救恩，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看，真的是在这句话是一个对一个罪人，每一个罪人悔改的罪人所要提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里有三种人，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一个犯奸淫现场被抓到失去平安的妇人，这是这一个妇人。第二种人叫做什么呢？就是那里指证别人有罪制造不安的人，自己明明是罪人非要挑动群众。第三个我们看到没有罪，唯一有资格定人的罪，他却愿意赐下平安的耶稣。这就是我们在这几节经这件事件里面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做的时候，他是把恩典跟真理就一起显示了出来。他的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你犯了罪，你罪是需要受刑罚的，可是今天我已经为你死了，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真理，你不要再犯罪的，这是恩典，我让你走。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带着恩典跟真理来的。这整个的故事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讲到这一点，在真理在摩西的律法面前，我们人人都是被定罪的，但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面前，我们是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蒙到赦免。后来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当耶稣在讲说你不要再犯罪的时候，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其实耶稣这里很清楚的他讲出了答案是在哪里。因为我是光，我是这个世界的光，我们之所以能够不必再犯罪，能够可以不要再犯罪，只要我们能够跟着光走，我们就能够被引导出黑暗。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他自己很清楚地说，他这样讲不是他自己随便讲的，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从哪里来也往哪里去。所以当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同时的他也宣告，我不是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的父也与我同在。他又再一次的讲到了他跟父神的关系。今天我们刚刚领会的时候，弟兄讲到了君王，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哲学家，中国的这些哲学，道家、儒家，是这个佛家，全部都在找一条路。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的宗教、许多的音乐、许多的哲学，甚至许多无神论的思想，他们都要想逃避，想要找出一个方子，能够来问我们生命的奥秘，或者逃避，我们就逃避这个答案。但是唯有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宣告他就是那个神一起来做见证的那一位，他就是世界的光。耶稣是生命的光，能够解决我们生命中的黑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或许没有像这个奸淫的妇人被人家抓到那么难堪，那么人人都喊打，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隐藏的东西，我们也是不能见的， 只能在黑暗里面的。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被显出来。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查经聚会的时候，有位姊妹，就是我们的李玉慧姐妹，她分享了一个见证，给我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她上个礼拜很忙，所以她有一件东西人家托她带的东西，要她要回大陆，那么托她带的东西要去寄给人家，那么他在这么忙乱的时间里面，这个东西他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了，所以他整个礼拜在那里等到发现这个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他就非常的 panic， 就是说很痛苦。他明明知道人家给他这很重要的东西，他到底塞到哪里去了，他是人家拿到教会给他的，那么他从教堂里面，他记得他曾经到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后来他也好像记得他带回家了，可是东西到哪里去了呢？他找不到，最后没有办法，他真的人家也给他，他只好那个教会的秘书也是真的很有这个天才啊，也想到说，那么你记得你是在教会里面人家交给你的，那么拿，那么是礼拜二呢，礼拜一呢？好，那么我们把教会的所有的这个摄像头啊，都那个录影的通通拿出来，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有人你摆在教会的，你说你记得你摆到哪个教室的，人家是不是有谁到那个教室看到就把那个东西拿走了呢？所以开始调动这个摄像头要看，结果这不得已的，他不得已要做这样做，结果他说他看了一天礼拜五，哎呀，看的真的是很痛苦，都没有嘛，教会里面有几个人周间来进来出去，没几个人，结果没想到到了下午傍晚五点钟的时候，他就一直放那个录像头，好几个镜头这么同时看，就他要守在那里看呐、啊，他不能叫秘书不做事就一直替他看那个、啊、他哎，还真是看到五点钟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有个人拿个那个包包往侧门走出去了，他一看，那个不就是他吗？那个是我啊，是我拿着包包往那个门走出去的，那肯定是我拿的，那我拿出了教会，那我出去干嘛呢？那个门就是我的车子停在那个门口啊，那我一定是在家里面嘛，那我为什么到家里面车子上都找不到呢？他就再回去，结果把他的那个两个行李箱已经在打包的，他就是怕忘记东西嘛，现在想到要带什么就赶快丢到那个箱子里面，免得到时候忘了嘛。可是他明明去看呢、啊、也找不到，再去翻的时候在里面，为什么呢？他已经把它换了一个包装了。所以啊，人到这个年纪啊，有时候你自己做的事情，你又说还好他没有指责人家，对不对？他这样子说，他当然也有点指责了，他说有谁把他拿走了，一定可能人家在教室里面把他拿走了，结果他那个出来，他的感受是什么呢？他说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把这些录像头都一个个都给你，哎，金海，你曾经说过这个事情，你说没有，他没有，来来来来，我们看一看，等等等等等，给你算出来，怎么办？你怎么办？我那天他在讲的时候，讲到最后这个结论的时候，不瞒你说，我流了一点汗出来，我真的咚一下，我想，哎呦，我要哪一天站在主的台前，主给我放我的录影带的时候，那么可是另外一句话也安慰我说，你只要向我认罪，你的罪就丢在深海里面，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纪念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赶快用下面那一句，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向神承认我的罪，神说我不再纪念，就没有了，没有了。你该承认的，该去还的，该去对付的，我们早点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是光，他是世界的光，他是我们人心里面的光。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真光面前，我们都没有办法隐藏。 那么耶稣也告诉他们说，我就是，我不但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你们若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宣告，我们等一下会一直看下去。耶稣是非常大胆的，他不怕犹太人拿石头打他，因为你这是亵渎的话，你竟然说你把你自己跟父神摆在同等的地位。但是当讲到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耶稣一点都不跟你客气，他就是告诉你真实的事情是什么，我就是父所差来的，我就是那个神。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耶稣又对他们的宣告，告诉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但是你们会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听不懂了，他说你去的地方你不能到，那么你是要自杀吗？你是要自杀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于这世界的，我不是属于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要死在罪中。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一段话里面，他讲到说要死在罪中讲了几次啊？黄子，他讲了三次，短短的几句话里面，耶稣这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必要死在罪中，就是我们不但要死，而且我们可能如果没有认罪的话，我们的罪没有认清楚的话，我们要带着这些罪，我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去。但是耶稣却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要自杀，这些人听不懂。耶稣说，因为我是从上头来的，如果我们仍然带着罪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是到下头去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与父神同在，我们耶稣去的地方我们就能去。那在这里很关键的一句话是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这是中文的翻译，这是中文的翻译，甚至英文也是这样的翻译，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我们就必死在罪中。但是你注意，我把那个基督挂号起来，因为在原来的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的时候，这里说你们若信我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活水的江河，这里后面都有一个东西，我是什么。可是当耶稣在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宣告，就是说他称他自己是神啊，因为我是这个名字，我是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就是神的名字，最早启示出来是摩西在旷野里面，当耶和华呼召他说，你要起来带我的百姓出埃及，那也摩西实在不肯，他觉得他已经是人生走到尽头了，我已经都80岁了，我怎么能够带这些百姓离开法老而出埃，能够离开埃及呢？所以他说，耶和华你给我一个证据，当我的同胞问我说是谁叫我做这个任务，你是什么名字的时候，你告诉我。耶和华就告诉他说，你去告诉我的百姓，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I am。 中文也是不好翻译，中文就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的，其实意思非常的相近，就说我是 I am who I am。哇，这个名字太奇怪了，可是这个名字太深奥了。我们说神啊，你是谁？他说我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任何的难处，你有任何的困难， 你有任何的需要，我就是那个答案。你很痛苦吗？我是你的解决。你很寂寞吗？我能够陪伴你。你觉得你罪恶深重吗？我就是来赦免你的。我是。所以当耶稣讲到这个说我是的时候，你们若不相信我是，就是说你们不相信我是神的话，那么你们就要死在罪中。这一句话我想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听到了更是受不了了。所以我们发现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个死在罪中得拯救呢？在保罗后面他的一段话，在以弗所书里面的一段话，就是来解释耶稣是我是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一下。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说，然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本来在前面三节里面讲到，我们这些人曾经死在最终的光景是什么？我们是今世之死，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我们随着今世的潮流，我们是可怒之子，我们是抵挡神的，我们是被神所定罪的。但是我们神这里说，然而一个大转变，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拯救我们自己的。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神主动的救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得救。所以这里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从必要死在这个罪中里面能够得拯救呢？第一个，天上有恩典，这个恩典是他发上的代价，他自己独生儿子的代价，不是只说了算，他把他的独生爱子差遣到世界上来，这个代价为我们舍了。我们人的责任就是借着信，借着我们相信接受这个救恩。所以把天上跟人间中间天人之间有一个手，你这个手要伸出去抓住那天父，这个手伸出去的就是信心。所以这个信心不是出于自己，也是神所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再的，我们在读讲福音，讲约翰福音，我们每一章都会讲到一个重点，都是讲到我们需要这个恩典。而我们得到这个恩典的方法，就是我们用人的，我们神给我们的信心去领取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得救之道就必须相信耶稣说的我是。你看他们又问他说，他明明耶稣已经明明讲了这么多的话，他们还问他说，那么你是谁呢？那么耶稣后来，耶稣再讲到了27节，那你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就必知道我是。 他又讲了一次，我是你们，当你们举起人子，就是你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你们就会明白了，我就是那位神差来地上的救主，那个弥赛亚。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们前面一再的讲过，也看过，耶稣说凡父所做的我才做，我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凭着自己做的，只有父差我做的我才做，而且我也照着父神的旨意来做。所以在这里耶稣一再的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他的身份就是我是。那么我们来看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我是其实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整个福音书里面很多讲到我是，比如说刚刚讲到这个耶稣说他的名字就是我是，可是很具体的有七个地方形容耶稣是什么。他说我是生命的什么，这个填空题，生命的什么粮，生命的粮食，这个我们第六章讲过了。好，我们再看后来还有说我是生命的什么光啊，我是世界的光。这个我们秘书很好，替我本来只是出答案的，他要给暗示啊，他给什么图案，所以等一下不要说答不出来啊，他人家已经花了功夫把答案都弄出来，而我觉得做得很好，真的很感激他弄出来。来，第三个这个我啊，好都会讲了啊，你们看这个，这个首先我是羊的什么门，还有一个我是好牧人。哎呀，下次要用难一点的，苏家你这个放水放得太快。好，这个是吧，这个是什么，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们中文翻译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可是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这个呢，想起来没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最后这个我是真葡萄树。好，我们回到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有两次沉默以后他的回答。第一个，耶稣第一次的沉默是对着法利赛人要打死这个定这个奸淫被抓的女人说的，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他在那里画字，最后他吐出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这句话就成了我们基督信仰中人与人中间彼此宽恕的原则。还记得有一次他沉默是在什么时候吗？人家也是一直问他，一直问他，他就不说话。考一下大家想想看，还有另外一次，大声讲没有问题。对不起，什么？Close， 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被审判的时候，他被审判的时候，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一直问他说：“他说轮番上阵，说你说说你是谁的时候，他们问他说你是基督，那么你是不是？”耶稣说：“我是。”耶稣说：“我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第二个答案，当他说我是的时候，他们定他的死罪，可是他这个我是就是宣告了他就是那个能够把我们从最终拯救的弥赛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两次的宣告，就成了人类要从罪恶里面要得到拯救的答案，非常奇妙。或许记圣经的人都没想到，他们只是这样子受圣灵感动把它写下来了。可是今天我们回头过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 这里面有太多的智慧，有太多的真理，包括耶稣沉默以后吐出来的两句话，都包含了整个圣经里面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人跟人中间的关系。所以最后我们要来再来复习一下，这一次就没有图案看了哈，我来看看大家能够不能把这个七个我是我们来背下来啊，你答案也出来了 OK。 好了，那就是我是生命的粮，第二个呢我是世界的光，第三个我是羊的门，第四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第五个也在我啊，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七个不好说，我建议接下来的七天里面你一天自己背一个可以吧，这个不难背吧。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生在最终死在最终的一批人，但是我们很真实发现，当我们深沉在罪海中完全无望的时候，你自己就伸手来拯救我。主啊，而且你这样的宣告这么清楚地说，你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答案，我们来敬拜你，因为连我们有的一点信心能够接受你都是你给的。主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愿意尊你为大，在我们生命中来做我们生命中的救主，也做我们生命的主，也让我们学习彼此饶恕，彼此不定人的罪，因为你是这样先爱了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